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36章，那么36章起有4章的经文，那跟前面的一大段的经文跟后面的经文都不一样，它是从预言先知预言的高峰走进了历史的事实，历史的记载，写作的文笔从诗体改为散文，这里我们慢慢会体会到。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一大段是讲到神掌权，讲到神审判一个方式，那么最后一大段的经文呢，就讲到神的奇妙的救恩，救恩取代了神的审判。那么在这两大段的经文中间，就插进去短短的4章经文，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4章经文，关于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把这些历史事情啊事迹，它在以赛亚书两大段经文当中呢？那么我们要好好的啊来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要我们注意的。我们要注意到圣经的历史跟一般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有一位学者解经家他所记载，他这样说，圣经历史跟一般的历史不一样，它不是记载历史的事件，圣经历史是含有了重要的属灵的真理，要告诉我们关于属神的，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基督徒要透过信心的眼睛才能看得懂这些圣经历史里面的属灵真理，神的圣灵一定会开导我们啊，明白这些圣经里面历史的属灵意义。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圣经历史有一些特点，一般的非圣经历史的学者他看不出来，他以为说啊圣经历史没什么，以为很平凡，其实圣经里面的历史是按照神的标准来看事情，来看历史，乃是讲到神跟他百姓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关系是什么。那么圣经历史也是很重要，他提到这个权柄，提到这个权柄要从亚述帝国这个国家后来要转移到巴比伦帝国，权柄转移了，巴比伦将来是未来世界上第一大国，他对神的百姓有莫大的威胁。巴比伦帝国就是主耶稣他所说的，在新约主耶稣所说的，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说到外邦人的日期，就是讲到外邦人的日期是什么，就指巴比伦帝国。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圣经历史非常重要，记载了什么事情呢？在这段以赛亚书36章记载了什么，就讲到大卫的后裔西西家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他西西家王面临到死亡的威胁，但是感谢神，神要拯救西西家王啊，免得他被敌人啊所摧毁。这个事件也是预表了大卫王朝最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也预表主耶稣基督会被敌人包围，最后就说到主耶稣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神，但是主耶稣不受死亡的拘禁，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一直会再来统管世界。这个时候犹大国就遇到困难了，这里说到亚述王希拉基利像洪水一般从北方要宣泄过来的，他已经席卷了其他的国家，一路上他掳掠了其他的国家，掳掠了其他国家的城市，这些国家先后都向他投降了。所以亚述王希拉基利他很兴奋，他带着亚述的大军要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这个时候他就很惊讶也很困惑，这个西西家王这个犹大国竟敢来跟他对抗，所以他就猜想这个西西家王莫非他有什么秘密武器， 所以亚述王就派他的代表拉伯沙基将军，他就派他的代表这个将军来羞辱西西家王，嘲笑他。他认为说他可能这个西西家王有些什么援助，他就希望西西家王赶快无条件的投降。这个就是以赛亚书36章，西西家王他面临到亚述帝国的威胁，这个是严重的威胁，要临到犹大国的西西家。我们来看36章，以赛亚书36章第一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先知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他开始已经做先知，做先知预言的侍奉。他经历过了好几个王，包括了约旦王、亚哈斯王。那么现在他是要面对西西家做王。西西家王是在犹大国当中是一个伟大的五个君王之一。这五个君王包括了都是好王，说到是有亚萨王、约沙法王、约阿斯王、西西家王以及约西亚做王，这几个都是好王。南国犹大经历到，在这些好王都经过国家有很大的复兴。那么西西家可以算起来他是一个好王，他的事情记载在历代志下29章1-2节，说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虽然西西家他是一个好王，但是他也是有时非常的糊涂。他为了讨好亚述王西拿基尼，他就贿赂他，把那个金子啊，他把圣殿曾经把圣殿当中的金子刮下来送给贿赂亚述王，为了满足亚述王很无理的要求。可是他这样过也没有什么功效，这还是没有用，亚述大军还是来到这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外，表示他刮下来的金子要满足亚述王的无理的要求并没有功效啊！这种叫做金钱外交，今天有些国家也是用这种方式，希望借着金钱结交国际的朋友。金钱外交，听众朋友，金钱外交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看不出谁是真正的朋友。但是感谢神，我们基督徒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啊！听众朋友猜猜看，我们最好的朋友是谁呢？西西家最好的朋友是谁呢？他真正需要寻求的帮助谁呢？当然就是神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要寻求神的帮助。金钱外交解决不了问题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回到36章2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亚述王希拉基利他自己没有来，他差派他的大将拉伯沙基做统帅，带领大军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外。拉伯沙基这个将军这个时候他要希望让西西家王跟耶路撒冷的百姓心里害怕，要威胁他们，叫他们投降。我们看第3节，36章3节，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瑟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犹大王西西家就派了3个使臣看看西拿基利这个亚述王他提出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条件。接下来我们看第4节，撒伯拉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依赖的呢？好骄傲这句话。撒伯拉基就对这些使臣，西西家派来的使臣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你们的王亚述大王如此说，你们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以依仗的依赖的呢？我们看到撒伯拉基傲慢的态度啊，非常傲慢。他认为说也很惊奇，西西家王犹大王居然敢反抗亚述王，他很想知道西西家王到底他有什么秘密武器。 他以为说可能是他想祈求埃及的帮助来帮助他。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看呐、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听众朋友，我们已经知道亚述大军，他正想也要把埃及国也要打下来，可是耶路撒冷现在他挡在路上，令亚述王啊也是很生气。西西家王当然他还想到希望说来靠得到依靠埃及国的帮助，就像他父亲亚哈斯一样，他想要埃及借由埃及的帮助来抵挡亚述王。这个时候拉伯沙基这个亚述的大将说得很对，西西家不可能从埃及得到任何的帮助。这个大将也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我们就看36章7节，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亚述的这个将军拉伯沙基他就说，你们想依靠你们的神吗？因为拉伯沙基这个人，当然这个亚述的将军他没有什么属灵，他也不信耶和华，没有什么属灵的洞察力，他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他就只是说，难道你不知道西西家已经把所有的丘坛那些偶像都拆毁了吗？所以拉伯沙基他以为这是以前他们山上上异教的丘坛，这献祭的地方，他们以为仍然他们会山顶上异教祭坛那种献祭，跟在耶路撒冷现在他们所敬拜的永活的真神以为是一样的。他认为西西家王现在敬拜的不是跟那个异教徒啊在山上献祭一样的吗？他以为西西家以前不是已经毁掉了那些百姓敬拜那些在山上的异教的祭坛吗？那么所以他就想说，就没有神可以帮助他们呢？撒伯拉基啊，这个大将军啊，他没有什么属灵的洞察力。今天听众朋友，也许很多人也没有什么属灵的洞察力，看不出来。我听到有人说啊，今天的教会，今天很多啊基督徒也说啊，教会都是一样的啊，他们都想努力去到同一个地方啊，认为教会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些人也许就像这个拉伯沙基这个将军一样，他不明白真神跟偶像的区别。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有分辨属灵的洞察力，分辨真神跟假神啊，不要说、啊、教会都一样的，也许有异端在当中。所以他这个拉伯沙基啊，他是个糊涂蛋，不明白真神跟偶像有什么区别。那一般人说，哎呀，我们只要诚心拜哪一个信什么都一样啊。这拉伯沙基可能就是这一套的人，他们这种说法，听众朋友是吧，宗教都是一样的，都劝人为善的，这种想法是不合乎圣经的。在约翰福音14章6节，听众朋友，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听众朋友，这是很重要的经文。我记得拉伯沙基啊，这个亚述的将军，他也很骄傲，他也许他脑筋里面还有另外的想法，这在这里显出啊，这个亚述人当时的亚述国很骄傲。我们看第8、第9节，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哇，这个小很骄傲啊，这是另外一种，他很骄傲，他会认为他看出来西西家你是不是要依靠自己的资源，靠着你自己的兵力来捍卫耶路撒冷，怎么可能呢？所以拉伯沙基好骄傲，他提出啊、哦，好像一个公平的竞争的机会，他们说我给你西西家王2000匹马，其实他这样是耻笑拉伯沙基啊，他耻笑这个犹大王西西家很懦弱，你这个军力太差了，怎么可能跟我们抵挡的？接下来我们请看第10节，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他的看法是什么看法呢？他认为以色列的耶和华神是差派亚述人来攻击耶路撒冷。所以听众朋友， 他可见得他很糊涂，他以为神站在亚述人这一边，他是实在看不清楚啊。他是一个，他以为说神会站在耶和华神会站在他们自己那边。听众朋友，我们发现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德国人也是基督教国家，认为说神站在他们那边，那别的基督教国家认为神也站在他们那边。听众朋友，我不认为神耶和华神我们耶稣基督会站在哪一个国的那一边。在这段的历史的记载是很特别，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神乃是用亚述人来惩罚他自己的百姓，但是这个时候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神还不打算让敌人亚述人把耶路撒冷攻下来。我们知道神才是历史掌管历史的神，神不站在哪一国，神要列国包括今天每一个国家都要悔改归向真神。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36章11节，以利亚敬伯萨纳瑟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南语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那么这是亚述国，他们要听到，要这个时候他们要对这些犹大国派来的使臣，这些人，这些使臣是谁呢？以利亚敬、瑟伯纳、约雅，他就希望这个亚述亚伯拉伯沙基将军哦，要用亚兰话对他们说话，因为拉伯沙基他很厉害，他一直用希伯来话大声的对这些犹太国这个南国对这个犹大国说话，他好像故意用希伯来话说，让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士兵能够听见他们说什么。所以他的手法，他就是说这个将军啊，这个拉伯沙基将军很有一套，很会宣传。这个敌人当然他是用这种方式，拉伯沙基啊，他希望他的话能够越过透过这些犹大这些特使，犹大国派来的特使，他就用最大的声音喊出来，把他的想法表现出来说出来，那么让墙上的以色列士兵啊可以听到他说的话，又会让他们传到耶路撒冷的百姓听。当然他们这样要求，希望说用不要用他们犹大言语啊，要用这个啊当时的啊流行的话啊，要说这个亚兰话来说话。那可是这个拉伯沙基这个将军呢，他就喊得更大声，还是要用什么话呢？就用亚兰话来让他们明白。接下来我们看18到20节，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几节经文啊，36章18到20节，实在是这个拉伯沙基啊，他很狡猾，他也是很吹牛啊，他以为没有任何的国家的偶像能够救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国，你们期待耶和华神能拯救你们耶路撒冷，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看到亚述国的撒伯拉基这个将军，他把耶和华神看成跟别的异教的偶像一样的。那么这些犹大国的特使只好把话，他们就回去把这个信息回报给犹大王西西家听啊。我们看36章22节，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那么我们看到这三个特使，犹大国的特使回来了，把坏消息告诉他们自己的王西西家。这里说衣服撕裂衣服本来是尊贵的荣耀的一个代表，有句话说 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衣服是一个代表。撕裂衣服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撕裂衣服呢？就是表示蒙受到羞辱，心里羞愧。那么这一群灰心丧胆的这些犹大国的使者啊，这个时候他就把亚述王所说的话向西西家王报告，他把衣服撕裂，很悲哀的意思。那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西西家王，犹大国西西家王的反应是什么？现在我们要进到37章，以赛亚书37章，他的反应。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西西家王他的反应就显示了他对耶和华神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在他绝望的情况，那些亚述国兵临城外的时候，他就进到耶和华的殿求神的帮助，就是他进了耶和华的殿。37章1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求神帮助，耶和华神帮助。我们看第2节，使臣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这个时候西西家王想到他们国里面的先知以赛亚，西西家就差派他的这些使者去见先知以赛亚。这一项啊，这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西西家王这里显示他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他想要知道透过先知以赛亚神怎么说。我们来看第3节，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领入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那么这是这些使臣西西家王传给以赛亚的消息，要告诉给以赛亚先知知道。那么这个消息当然是一个坏消息，一个没有盼望悲观的一个消息。他说今日是极难责罚领入的日子，那么这个是西西家王告诉先知以赛亚。我们再看第4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撒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的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听众朋友，这些经文非常重要，这份非常重要，就是37章第4节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撒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他所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你的神，不是我们的神。他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王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是你的神，不是我们的神。为什么他一开始就说我们的神呢？感谢神，在37章我们看到以赛亚书37章20节，他的祷告，他不再说你的神你的神，他说我们的神。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让我们知道不是说你的神啊，是我们的神。所以西西家王改变他的口气啊，在37章20节说他的祷告，说我们的神。接下来我们继续看37章的第5、第6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所以神的信息已经告诉了先知以赛亚，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神已经向西西家王保证，神已经听见他羞辱耶和华真神的话，神就告诉他，神知道了亚述人亵渎耶和华的话，亵渎真神的话，神已经听见了。接下来我们看第7节，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听众朋友， 神借透过先知以赛亚回应他的使臣说，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圣经的预言就应验了，这个王亚述王不会在耶路撒冷被杀，他会死在他自己的地图上，先知所说的预言完全应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神继续会宣告关于亚述帝国的他的灭亡。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那么在人生遇到重担压力的时候啊，要回归啊，回到神面前，求神为我们开路啊，这是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就把话啊传给这个西西家王啊，事情会怎么发生啊，我们就会看到神要宣告亚述国将来不久就要灭亡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